主何竟发怒，使黑云遮蔽西安城，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，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记得这个耶路撒冷啊有两点，第一它是一座城，第二呢，第二章这里所讲的怎么使主发怒让黑云遮蔽锡安山，那么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，在他发怒日子不纪念自己的脚凳。那么这个脚凳指的什么说呢？脚凳就是指着这个圣殿里面的约柜所的，所以这个乃是代表什么？乃是代表圣殿。所以我们记得每次讲的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根据耶利米埃的第一章它是一座城，到了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西乃，就给我们看见摩利亚山上的故事，那个山上给我们看见一个殿，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神的殿。那么这是第二章，然后呢第四章就这三个地方，所以你看很到耶路撒冷什么很清楚啊。黄金何其失光，纯金何其变色，圣所的石头倒在各街各市口上，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荆棘。那这里讲到西安宝贵的种子，所以现在简单的来说，这个西安乃是指着西安山来说的。所以弟兄们，耶路撒冷里面有两座山，一座是摩利亚山，摩利亚山上面所占据的乃是神的殿，神的殿在摩利亚山，但是呢大卫的宝座是在锡安山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我再说一遍，什么叫耶路撒冷呢？耶路撒冷一面它是城，但另外一面呢是两座山加起来解释，一个是摩利亚山，再加上锡安山。摩利亚山代表神的殿，讲到神的殿，锡安山呢是代表大卫的宝座。好了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来看的话，那么什么叫做神的殿呢？神的殿毫无疑问代表神的同在，所以你每次到了这个摩利亚山，到了神的殿，那就是来到神的同在那里。所以神的殿是指着神的同在说的，那么大卫的宝座呢是指着权柄来说的。因为大卫，你知道大卫的宝座基督就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那个就指着掌权的基督来说的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当这个耶利米哀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请我们记得他就问说，为什么耶路撒冷变成这个样子呢？他用三个形容来形容，第一这座城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，第二这个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，神怎么不纪念他自己的脚凳，第三为什么西安的种子好比荆棘，现在为什么算为窑匠手中所做的瓦瓶。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西安种子也变了样子，所以耶路撒冷城变了样子，就代表城变了样子，殿变了样子，锡安山变了样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很清楚的，耶路撒冷一面代表神的同在，你看神他的同在就在耶路撒冷，第二呢他的权柄也在耶路撒冷，因为他的宝座就在耶路撒冷，那么他的宝座乃是透过大卫的宝座来代表的。所以如果你看见锡安山，你就知道这里有神的宝座，如果你看见摩利亚山，你说这里有神的同在。那么这什么呢？这就是耶路撒冷的内容。如果你要看耶路撒冷内容的话，那么就是锡安山跟什么跟锡安山跟摩利亚山所代表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什么耶路撒冷内容代表什么？耶路撒冷内容就是神的同在加上神的宝座，那么这个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，那么这个是它的内容。那么因为耶路撒冷有了神的同在，有了神的宝座，所以就是外面来讲给人感觉是一座城。那城特别耶路撒冷城，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它是指着神的见证来说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，他说 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那么所有在耶路撒冷，所有在犹耶路撒，所有在这个巴勒斯坦的人，特别是以色列人，他们都知道有一座城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那座城就是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城可以说是最美丽的一座城，你知道吗？它是造在山上的。那么你知道这个，如果我们知道一点地理的话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它这个西边就是地中海，东边就是死海，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，大概是海拔底下400公尺。那么如果你现在从海拔底下400公尺往上爬的话，要爬到海拔以上1000公尺，那个大概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。所以如果你画一个横切面的话，从地中海慢慢往上走，然后呢爬到顶点，然后再往下走，一直走到死海的话，那最高的那个点是什么？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有机会到死海去，特别在黄昏以前，太阳下山以前，如果你来得及的话，你能够沿坐着他的公车，然后呢沿路一面慢慢那个车子慢慢往上爬，特别当夕阳西下的时候，你知道特别到了是太阳快下山，整个太阳那快下山照在那座城的时候，那个整座的城像黄金的城一样，非常非常的美丽。为什么？因为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。那个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洁净。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是光是盐的时候，那就是指着你们的好行为能叫人看见，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。所以毫无疑问，弟兄姊妹，在山上的城代表什么？代表洁净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就是耶路撒冷今天代表什么。耶路撒冷就是内容来说是指着神的同在和神的宝座，那就是因着神的同在和神的宝座，因着有这样的内容，所以呢外面就有一个见证，那个见证就是给人看见，那个就是光，就是盐，让人那个不能够隐藏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两面，第一，就是个人属灵的生活来说，今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把同在赏给我们，而且他也设立宝座在我们的中间。所以当我们每次与主同住，当我们每次与主有交通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我们的内容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外面自自然然就会有一种见证，因着我们读经祷告与主有交通，那么这个就是摩利亚山，这个也就是西安山，就是我愿意伏在圣灵的引导底下，当他叫我转过第一个第二地，当他叫我转另外一个脸，我就转另外一个脸，当他叫我走第二里路，我也走第二里路。你看见吗？我在凡事上顺服他。另一面，我与主有亲密的交通，就好像在圣殿里面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容。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个人，耶路撒冷就是代表我们这个人，代表我们这个蒙恩得救的人，那么就做因着我们里面有内容，因着我们与主交通，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因着我们现在活在主面前而伏在他的权下，我们自自然然就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那弟兄姊妹，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，那就是光，那就是盐，那就是见证。所以耶路撒冷另一面代表什么？代表见证，人家就看见了那个见证。那么这一点我想是非常清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所以能有见证，就是因为我们顺服主，照着圣灵的引导，常常住在主里面，那结果呢，弟兄姊妹，外面所给人看见的就是应该耶路撒冷所给人看见，就是个人来说，就是团体来说，那就是指着教会说，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家。那么教会的内容是什么？教会的内容，因为这里有神的同在，主的名在这里，若奉我的名，若有两三个人奉我名聚集，我就在你们中间。那么不止如此，教会也是让圣灵有完全的权柄，他们受圣灵的引导在那里聚集，受圣灵的引导在那里跟随主， 所以你看见吗？这就是他们的内容。就好像我们是月亮一样，月亮是没有光的，但是月亮呢，它的脸是朝着太阳，当它吸收太阳的光的时候，然后不知不觉就反射了太阳的光。所以窗前明月光，那个光严格说来是太阳的光。所以当我们真的在那里活，当与主有交通的时候，人看见的不是我们，人看见的是基督的荣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叫做耶路撒冷费罗？到底耶路撒冷费罗这是指着什么来说的？我们要回到创世纪，你记不记得当初神创造的人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的？换句话说，神当初的目的就是希望人能够吃善恶树，吃生命树的果子，结果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住在他里面，他就能一面享受神的同在，另一面这个生命会给他引导，他在那个他如果顺从这个引导，你看见这里不只有西安山，这里也有摩利亚山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知道他就能够不光是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，而且他越能够彰显神的荣耀。换一句话说，神在他们身上的那当初创造那个原始的目的终于达到。但是很可惜，当我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从某一个角度来看，他们被掳了，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你看见撒旦就像尼布加尼撒王一样，你看见人类第一次被掳就是第一次堕落的时候。所以从那个又开始人堕落犯罪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，你看现在整个的耶路撒冷变了样子。从前呢，他们在巴比伦呢，考古学家发现有一个印很有意思，那个印本来是王玺，是王的印，那王的玺上面有王的名字在上面，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很奇怪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啊，在那个王的印上面有一个狗的脚印在上面，那么他们就觉得很奇怪，这个怎么会发生的呢？后来他们才晓得，因为他们盖做印的时候都是在地上做的，所以呢有一天不小心啊，那个狗啊不知道怎么样就跑过去，就一脚就踩上去，后来呢在那个王的印上面就是狗的一个印。所以呢这就是很这个生动的说明什么，我们这些人应该都是照着神的形象。但是自从我们堕落犯罪以后，你看见说另外一个丑陋的东西就在我们身上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此以后你看见吗？我们就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，换句话，那个见证就失去了，见证就失去了。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眼光来看什么叫做耶路撒冷，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得出好多好多的教训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非常重要的一点，我想这一点就能够帮助我们把耶利米哀歌整本把它开启起来，那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然后我们等一等再回到耶利米来。那么为了讲，我刚才把这个背景的话或者打底子的话大概都讲得差不多，那现在我们再往前一步应该就很清楚了。耶利米不只是一个哭泣的先知，耶利米也是祷告的先知。在耶利米书里面，他一共祷告了17次，没有多也没有少。那么耶利米的特点在哪里？他一面说预言，他一面祷告。换一句话说，一面神的话领导他，另一面呢，他就一面用祷告来与神有来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利米的这个题材很特别的，耶利米一面有预言，另一面有耶利米的祷告。神的话，预言是神的话领导耶利米，祷告是耶利米把他的感觉向神来倾吐。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，一面有神的话，但是另一面有祷告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也是耶利米告诉我们，他把神的话拿来当作食物吃了。弟兄姊妹，只有耶利米这样说的。所以对耶利米来讲，他不只听见神的话， 那个神的话好像食物一样，在他里面吃了，在他里面消化了，然后变成一堆的感觉，他就把这个感觉倾吐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你如果从第一章开始，第一个祷告，第二个祷告，第三个祷告，第四个祷告，然后呢到